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如果记忆之蝶肆意徜徉，你是否还记得生命开启的地方？如果生命之树万古长青，你是否会寻觅最初的爱与感动？如果历史之河奔流不息，你是否会重温经典，感受这平凡的世界？大家好，我是本期主播董小静，今天很开心能够和大家一起分享路遥先生的《平凡的世界》。《平凡的世界》共三册，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也是小说化的家族史。其作者路遥先生原名王卫国，1949年12月3日生于陕西榆林市清涧县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因家贫，7岁即过继给延川县农村的伯父。曾在延川县县立中学学习，1969年回乡务农，期间做过许多临时性工作，并在农村一小学教书1年。1973年进入延安大学学习中文，开始了文学创作之旅。1980年发表惊心动魄的一幕，获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2年发表中篇小说《人生》，获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人生》等多部中短篇小说的巨大成功，给路遥带来了莫大的荣耀。但他从成功的幸福中断然抽身，进行更加艰苦的文学远征。1983年以后，路遥潜心创作多卷本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他最初决定以黄土高原农村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奋斗为线索，用现实主义的方式全景式的书写中国1975年至1985年10年间的城乡社会变化。他设定这部小说的基本框架是3部6卷100万字，决心要把这一礼物献给生活过的土地和岁月。这部长篇巨著花费了路遥6年左右的时间，期间仅准备工作就断断续续花了3年。他潜心阅读了100多篇长篇小说，确立自己的小说大纲，阅读了大量政治、经济、历史、宗教、文化以及农业、工业、科技、商业等方面的书籍。为了准确还原历史，他还翻阅过这10年间的《人民日报》《参考消息》《陕西日报》与《延安报》。不仅如此，路遥还多次重返陕北故乡，深入到农村、城镇与煤矿中，进行生活的重新到位，加深农村、城镇变革的感性体验。路遥动笔创作《平凡的世界》时，中国新时期文坛正刮起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过时论的风潮，路遥却一头扎进铜川矿务局的陈家山煤矿，坚持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书写普通劳动者的命运。《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发表后，评论界几乎是全盘否定，路遥并没有被打懵，而是以极大的艺术信心向着既定的目标前行，相继完成了第二部、第三部的创作。就在路遥逆风而行，创作完成《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的时候，他健壮如牛的身体出现了问题。他写道，身体状况 不是一般的失去了弹性，而是弹簧整个的被拉扯，身体软弱的像是一滩泥。最痛苦的是吸进一口气就特别艰难，要动用身体全部残存的力量，在任何地方只要一坐下就会睡过去。他甚至想到过放弃，想到过死亡，结果是他隐瞒了自己的病情，在简单的保守治疗后又开始了第三部创作。整整六年，路遥燃烧着自己的生命，以惊人的毅力为世人奉献了书写人民的煌煌巨著《平凡的世界》。在这部小说中，他既展示小人物不甘于屈从命运的不懈奋斗，更传达一种温暖的情怀，给读者提供了向上向善的正能量。1988年5月25日，路遥终于在陕北甘泉县为《平凡的世界》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他从书桌前站起来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手中的圆珠笔从窗户外扔了出去。此刻的路遥已经泪流满面，他再一次想到自己的父亲，想到父亲和庄稼人的劳动。从1988年春天开始，这部小说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长篇连续广播节目中播出，一连播了152天。平凡的世界趁着广播的翅膀飞到千万读者的耳畔与心头，并产生了强烈共鸣。可以说是亿万读者把路遥推到了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的领奖台上。1992年11月17日，路遥因疾成痨，在42岁时英年早逝。路遥离世时，离他生命的第30个年头仅差16天。路遥虽然永远地离开了他所热爱的土地与人民，但他的生命却以作品的形式得到了延续。他的作品一直在读者中拥有热度，并引发长久不衰的路遥热。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高度浓缩了中国西北农村的历史变迁过程，作品达到了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作者在近10年的广阔背景，通过复杂的矛盾纠葛，刻画了社会各阶层众多普通人的形象，劳动与爱情，挫折与追求，痛苦与欢乐，日常生活与巨大社会冲突，纷繁地交织在一起，深刻地展示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陕北作家路遥在他笔下，辽阔粗犷的黄土高原是一块重峦叠嶂、沟壑纵横、几无平地、春风不度的贫瘠土地。破开绿地，底下是黄土，风刮起黄土，底下还是黄土。路遥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从他的小说《平凡的世界》中可见一斑。然而，就是在这块土地上孕育了勤劳、朴实、憨厚的劳动人民。黄土高坡上的人民为生活艰苦奋斗着，命运的波折、人生的痛苦时常萦绕着他们，但他们又勇于拼搏，志向远大，浪漫多情。路遥在书中刻画黄土高坡上劳动人民的形象时，他写道：当你看见他们像蚂蚁啃骨头似的把一座座大山啃掉，或者像做花卷馍一样把梯田从山脚一直盘到山顶的时候，当你看见他们 把一道道河流整个的改变方向，如同一条条巨龙，从几千年、几万年，甚至亘古未变的老地方迁到另一个地方的时候，你怎能不为这千千万万的愚公而深受感动呢？而且应当知道，他们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完成这样的壮举啊？他们有时一个人一天吃不到一斤粮食，更不要说肉了。拿着和古代老祖先们差不多的原始工具，单衣薄裳，靠着自己的体温和汗水来抵御寒冷。就这样，一悄悄，一决绝地倒腾着山河。黄土地是路遥先生的挚爱，正如艾青的经典诗句所言，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这或许是路遥作品最好的注解。在路遥的生命意识里，对生养他的那片黄土地始终有着无法止息的赞美与痴情。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以近似固执的执着，真诚地书写着他内心翻滚的旋律，表达着他对黄土地的感恩与致敬。黄色永远是温暖的色调，路遥对黄土地的感情已融入到了他的骨血，化为了一种精神底蕴，无可讳言。路遥出生在陕北山区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那被群山包围的贫穷与苦难曾使他的生活遭遇了诸多的不便与尴尬，让他饱尝艰辛，也为他的人生打上了一个天然的印记。但路遥并未因此有过这样的生活经历而自卑羞愧，也并未因有过这样的穷苦出身而心存怨恨。相反，他深深地爱着那片生养他的黄土地，并津津有味地咀嚼回味着代代繁衍生存在这片黄土地上人们给予他的关怀与温情。他把所有这一切都真诚地表现在了他的作品中。通过他的作品，我们总是能够感觉到激荡在作者心中的那股激流。作为一位山西人，出生在黄土高坡的山沟沟里，读起这本书来极其的顺溜。我想不只是我，其他黄土高坡的儿儿女女们，不论谁读来都会感慨万千。因为平凡的世界就是生活在黄土高坡上我们祖祖辈辈的缩影。第一次读《平凡的世界》是在2017年，那年我姥姥刚过世一周年，书中的生活让我仿佛看到了年轻的姥姥鲜活的样子，像是一种穿越时空的奇妙联动，心头一暖，感慨万千，便执笔写下了一篇小散文，记录下了平凡的世界所感和我祖父母的故事，在此希望分享给各位。文章的题目是《人生曼妙之处，读平凡的世界有感》。历经千百年的漫长岁月，我的家乡广袤无垠的黄土地早已被流水割逝的沟壑纵横，支离破碎，像是被无情岁月刻下的万千刀痕。而就在这无数的黄色褶皱中，繁衍了世世代代的人，打造了千千万万的平凡生活。所以你无论沿着哪一条褶皱走进这片亘古的大地，你总会寻觅到一种来自黄土高原的平凡与朴实。而当你追寻到山西的一个小村庄里， 你可能会看到西木晚霞映衬于无声静美之处，华美落尽，喧嚣散去，只有在那亮满黄花的院子里，坐在窑洞口的老人正向外孙女娓娓道来那些年的青春岁月。姥姥和姥爷是黄土哺育的农民，目不识丁，也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姥爷是出生于1934年的秋天，比姥姥大2岁，见证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等等，一直到现在。还记得小时候的自己，每每去看望姥爷时，总会缠着他讲过去的种种，抱着一个小木板凳，双手托腮，很认真地听，时而笑笑，时而点点头，装作很懂的样子，还时不时地问一些那个年纪所好奇，甚至略微幼稚的问题。姥爷，姥爷，当时日本人进村的时候，您见着了吗？有杀咱们村的村民吗？姥爷，姥爷，您当年在公社都是干些什么的呀？姥爷，姥爷，你们当年都吃，过年都吃些什么呢？这时，老爷总会拿着那个蝼蚁烟斗，十分娴熟地碾碎烟丝，点燃，缓缓地深吸一口，烟香便会扑鼻而来，烟雾在头顶上絮絮缠绕，一缕月色滤过他那瘦骨嶙峋的脸颊，一种质朴在月色中闪着寒蝉的光芒。如今细细想来，平凡的他们一直在经历着来自生活不平凡的考验，但时光渐老，他们亦然。纵使万般不舍，小如沧海一粟的我们，又怎能阻挡时间匆匆的脚步？我爱读平凡的世界，是因为当自己沉浸其中时，似乎抓住了时间，暂时可以让我忘却姥姥已经离世的哀痛，以及姥爷那耄耋之年的事实。但庆幸的是，我可以窥见他们的青春，能够切身体悟，在苦难岁月的磨练下，平凡的他们所产生的不平凡的力量。当时间的车轮马不停蹄地向前滚动，数不清的普通人将会被后人遗忘。花开花谢，春去冬来，那些年轻的生命在历经岁月的洗礼之后，驼着背，弯着腰，渐行渐远，最终消失于小路转弯的地方。说实话，自己很害怕遗忘，总觉得被人遗忘比死亡更具有毁灭性。唯独那留给生者的回忆，是我们存在世上最后一抹温存。相思始觉海非深，海并不深，比海更深的是思念。而为了能够抵挡时间对记忆的冲刷，能够将姥姥和姥爷的青春岁月铭记，我把平凡的世界列入人生的书单，并仅以此文献给最爱的他们。以下我将为大家朗诵我的散文中的两个片段，第一个片段名叫《于暴风雨中自由翱翔的海燕》，第二个片段是《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感谢大家的聆听，让我们先 暂时休息一下。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为每个家庭接种疫苗来预防 COVID-19 是把欢乐带回给我们所有人的重要一步。现在辉瑞疫苗已经被证明对12岁及以上的人安全有效，让这个目标近在眼前。这是成百万华盛顿州居民已经接种过的疫苗，请通过 vaccinelocator.doh.wa.gov 预约接种疫苗。如果是为12岁以上的少儿进行预约，请确认疫苗诊所提供的是辉瑞疫苗。齐心协力，我们可以结束疫情。
您是您青少年子女生活中最大的影响者，他们需要您的帮助以度过现在的艰难时期。和您的孩子谈谈，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情绪，并以健康的方式应对新冠病毒 COVID-19 带来的压力和焦虑，例如去户外或者静坐冥想，并确保他们知道可以寻求帮助。在 starttalkingnow.org 上可以找到更多帮助和资源。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于暴风雨中自由翱翔的海燕。在平凡的世界中，路遥写道，以前每当生活的暴风雨袭来的时候，他一颗年幼的心总要站立，然后迫使自己硬着头皮经受捶打。一次又一次之后，他的心脏渐渐强有力了起来。这是对孙少平的真实目写。他饱受贫穷之苦，吃黑面馒头，喝剩菜汤，全身上下满是补丁，那晕染不均匀的老粗土布，那一双没有鞋带的老旧黄胶鞋，因扛砖而皮开肉裂的背后，因下井导致的残废，以及那无情洪水夺去其挚爱的人的生命，均是生活赠予他的暴风雨。但经历恰是最好的成长方式。在孙少平的青春岁月里，平凡的他不得不承受着平凡世界里的种种考验。尽管如此，他依然热爱生活，在承受与超越中体验着平凡人生的滋味，追逐着自我的人生价值。路遥笔下的他平凡而不平庸，虽经历尊严的煎熬与锤炼，但仍以一种悲壮的激情不屈不挠地坚强前行，深刻地展现出那一代平凡普通的人在那样艰辛的环境下依旧热爱生活，依旧心怀希望，在那种随时可能被淹没的惊涛骇浪中倔强的生活和战斗，像海燕一般在狂风暴雨中自由地翱翔，甚至会用那双长满老茧的双手弹出旷世绝响。还记得我的姥爷从15岁便开始养家，早起三更，晚卧夜半，清晨赶车进城。由于村子到城里的距离太远，因而往往需要走一夜的荒野之地。 那时候月很明，繁星布满整个星空，但狼群经常出没于此，为此曾祖母总是彻夜难眠，担心老爷被狼叼走。转眼间60年匆匆而去，但老爷仍记得那些曾帮助他夜间推车的好心人，以及那些两眼发光虎视眈眈盯着他的狼群是怎样的惊心动魄。老爷曾对我说，那时候哪有时间去因为别的事情而烦恼，每天脑子里就只想着一个问题，明天该怎么活下去，食物从哪里来。为了养家，那时老爷自己每天锄几十亩土地，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因为在老爷的世界里，只要每一平凡的日子里踏踏实实靠着自己的双手创造着不平凡的奇迹，勇敢地面对每一次困难，满怀希望地踏向远方的地平线便足矣。贫穷是那个时代烙印在黄土高坡上农民身上的标记。如今的我们不能简单的评判历史的好坏或去责怪什么，因为任何事物都是发展的。独特的时代背景赋予了姥姥和姥爷那一辈人独特的青春意义，或充实、伟大，但无论何种，他们仍会负重前行，在平凡中不断地积蓄着超凡的力量。在第三部《平凡的世界》结尾中，路遥写道，温暖的季风吹过黄绿相间的田野，蓝天上是太阳永恒的微笑，依稀听见一只用口哨吹出的充满活力的歌在耳边回响，这是赞美青春与生命的歌。第二个散文片段是记录了姥姥和姥爷两位黄土高坡上普通平凡的劳动人民的爱情故事，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在《平凡的世界》中，路遥写道，是的，亲爱的人，从今往后我们就要开始一块生活，但愿你能像现在一样永远爱我，全心全意帮我，和我共同扶撑这个穷家薄业吧。这是孙少安的内心独白，简单却感人至深。月老牵线，缘分将远方的穷小子少安与秀莲连结。生活无情而残酷，使其无数次的摔倒于泥泞中，但同时又给予了他纯粹而又弥足珍贵的爱情。那些一起经历过的苦难，只因彼此的陪伴而变得微不足道，同时也为他们的爱情增添了永恒的魅力。而我姥爷的爱情箴言便是，都是可怜人，都不容易，又何必互相为难呢？这是姥爷和姥姥一次冲突中两人互相对对方所说的话，日后也是我姥爷经常的口头禅之一。姥姥和姥爷结婚60多年，两位伉俪情深的老人从未有过争吵打架，纵使食不果腹，仍会一起披星戴月的劳作，一起努力维系属于他们的平凡与感动。直到5年前，姥姥病危，生命最后一刻，牵挂的仍是执手白头的姥爷，拼尽生命最后的力气，说了一句：“老头子，我走了， 你可是要受委屈了呀。没有锦心绣口，只有醇厚朴实的话语，但其中又蕴含着无法言说的深情。那些日子，老爷没日没夜地守在姥姥身边，静静地凝睇着，祈祷着，希望她还能继续像以前那样，即使再大的病痛也能坚强地挺过来。但最终无法抵抗无情的宿命，姥姥走了。那一夜，我第一次看到老爷哭得像一个孩子一样，那种近乎绝望的失声痛哭，自责、悔恨、内疚。而自那以后，老爷一下子老了，悲观了许多，安静了许多，经常面无表情，目光呆滞，一向口若悬河的他一下子变得沉默寡言，经常一个人静静地坐在窗前，抚弄着姥姥生前最爱的破藤椅，自言自语，沉浸其中，哭泣的次数变多了。尤其是和晚辈们一起聚会时，老爷常常感叹，多想姥姥也能陪着大家一起，多想在一起看看孩子们的生活，再亲耳听一听大家的故事。可是物是人非，后来硬汉老爷渐渐地开始吃姥姥喜欢的食物，用姥姥以前用过的小物件，讲姥姥以前常说的话，眼神中流露的竟是怀念与不舍。从此孤独便行走在老爷左右。回顾他们的爱情，没有惊涛骇浪，没有海誓山盟，只是细水长流的牵挂与陪伴，只是无需言说的长相厮守。彼此都没有向对方说过我爱你，但那种惺惺相惜的情谊却早已融入彼此的血液。这便是平凡人的爱情，那由柴米油盐构筑起的爱情堡垒，真正的能够经历时间的捶打与岁月的考验。反观如今的爱情，掺杂了许多不纯不粹的东西，物质与精神难以平衡，从一而终，寥寥无几。婚姻的不幸比比皆是，而任何一份情谊的持久度和其双方共同经历的磨难，或许是成正比的。所以，我们多一份追惜，多一份追忆，多一份怀念珍惜，一点一滴的感动，一言一语的平凡与真情，这样我们才能在最平凡的世界里拥有最真诚、最厚重的爱情。平凡的世界中，路遥描写到爱情，说到山依旧是往日的山，九级古塔没高也没低，依旧巨人一般耸立在那里，可他心中的山脉和高塔却坠落了，留下的只是一捧黄土和一片瓦砾，但是爱情将永存。最后，路遥先生在《平凡的世界》里说道，我们承认伟人在历史过程中的贡献，可人类生活的大厦从本质上说，是由无数普通人的血汗乃至生命所建造的。伟人常常企图用纪念碑或纪念堂来使自己永世流芳，而真正万古长青的却是普通人的无人纪念碑，生生不息的人类生活自身。是的，生活之树长青。在读《平凡的世界》有感 人生曼妙之处这一篇随笔中，结尾的时候我也引用了路遥先生这一段话。文章的末尾写道，愿你在平凡的世界里心怀温暖，不沉沦，不放弃，像水一样的不断积蓄的自己的力量，不断冲破障碍，在时机未到之时砥砺前行，积累自己的厚度，积蓄超凡的力量，从而当时机到来时奔腾入海，成就自己的生命。
今天 Tom 去打了 COVID 疫苗，这是因为所有年满12岁的人都有资格接种 COVID-19 疫苗。于是 Tom 帮他的姐姐找到疫苗接种的地点，他姐姐把链接发给了自己的闺蜜，闺蜜又分享了这个消息给……好吧，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时候让家人和朋友都知道，疫苗几乎能100%预防因 COVID 带来的住院和死亡风险。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现在即上 vaccines.gov 查询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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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9周年。
Crossing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平凡的世界中，女性命运在自身发展逻辑合乎情理的同时，又凸显了作者的生命体验。这种体验是路遥对人生和生存的理性认知，体现了他对善良的乡土女性不幸命运的同情，对独立的现代知识女性的倾心，对不同阶层女性的想象和绘制，正是他对于生命本质深思熟虑的产物，也就成了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文化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路遥自身的婚姻不幸投射在其作品的女性人物身中，体现在田小霞洪水中丧生，贺秀莲好日子刚开始就身患重病，田润叶对爱情的苦苦守望，郝红梅的不幸遭遇，金秀爱情的挫败，惠英扫丈夫的死去等等。田小霞是路遥女性想象的一个美好例子，田小霞是路遥笔下的理想女性。路遥对田小霞理想的描写是围绕着她与孙少平的爱情展现的。第一，她是孙少平的平等爱侣。作为一个成功的知识女性，她不顾两人城乡世界的差别，因为她爱的是孙少平这个人，是孙少平身上体现的上进心和奋斗精神，而不是他的社会地位。他们的爱情是超凡脱俗的，面对高干子弟的追求，她也不动摇对孙少平的爱情。在他生命的弥留之际，他还渴望孙少平能够救他走。第二，他是孙少平的精神导师，不仅照顾孙少平的生活，关心他的工作，更给予他精神上的引导。他用书本知识和自己丰富阅历打开了孙少平的精神世界，提升了孙少平的生命境界，他改造了孙少平，然后孙少平改造了他所生活的世界。对于孙少平而言，田小霞就像《浮士德》中所出现的女神那样，引导我上升。可惜的是，田小霞在救人时英勇牺牲，这是读者感到非常的遗憾。 对于这个浪漫爱情故事的悲剧性结尾，有一种看法认为，路遥将这个人物处理为最后因为救助他人而牺牲，是别有深意的。既让人物得到更完美的升华，又还原了孙少平精神的本源性，而没有把他也推向虚妄的高度，正说明作者理性的清醒。而这种理性的清醒，除了在哲学层面进行艺术的处理外，还来自于路遥的爱情悲剧。路遥曾和北京知青林达有一段类似于孙少平和田晓霞那样的爱情。他们结婚时，路遥告诉他的朋友，能和北京知青结婚是他人生中最快乐的事。然而这段沿川南遇到北京女的爱情，在短暂的浪漫后就回归疲惫不堪的日常。路遥因为创作通常早晨从中午开始，生活不规律，情绪无常，引起妻子不满，加之在外采风，家中的事物全部落到妻子一人身上。路遥写出人生赚了不少钱，老家不断有人来借钱求助，这让妻子很难接受。林达来自知识分子家庭，有良好的修养，有友情友谊，又有独立的人格。路遥读大学的生活费用都是工作的林达资助的。林达不愿看到丈夫是一个不管家的圣人，久而久之，路遥和林达的关系出现了破裂，林达多次提出离婚。在路遥逝世前三个月，两人正式离婚。或许艺术来源于生活，田晓霞这一人物形象有着路遥自己的生活痕迹。然而艺术又高于生活，通过田晓霞的死，路遥寄托了更多的对于爱情、人生和命运的思考。孙少安和贺秀莲的艰苦创业精神令人振奋，他们白手起家，脱贫致富。然而就在他们捐建小学投身教育事业的时候，不幸就降临在贺秀莲的身上。这位勤劳的女子患上了肺癌，而润叶是路遥融入生命体验中最多的一个女性。路遥试图把她塑造成为一个理想化的人物，她对孙少安产生了热烈的爱情，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在爱情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她仍作为孙少安的婚礼准备了杭州锦花缎背面。她用理智战胜了自己，不去干扰孙少安和贺秀莲的婚姻。家庭成分不好的郝红梅上学时是和孙少平一样，是一个穷苦的学生，每天开饭最后才去取黑面膜。后来她爱上了班上的男神顾养明。侯玉英父亲向顾养明祖父告状，说郝红梅这个女人品德不好，偷过手帕。顾养明和郝红梅于是断了交往。而郝红梅是因为没有钱赠送同学礼物，才动了盗窃的念头。后来郝红梅嫁给了外县的一个农村小学教员，不幸的是丈夫在打窑洞时被坍塌的土堆压死。为了谋生的她带着孩子在街上卖羊肉水饺，在村里他经常遭到性骚扰。郝红梅属于过于看重现实、鼠目寸光之流，一面负面镜子。当然他后来有了悔悟，终于与润生和美的生活在一起。金秀的爱情也是不顺利的，他和顾养明关系 吹了以后，一心爱上了孙少平，可是孙少平没能给他如愿的爱情。而惠英嫂本来有一个很恩爱的家庭，在矿井上工作的丈夫为了救人，自己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曾经受到惠英嫂照顾的关少平拒绝了金秀的追求，心甘情愿地与这位矿工的遗孀结合。我们常说文化既是一套行为准则，那么如何该判断这些女性的行为呢？路遥自身的婚姻行为和对生命的独特体验，导致他的笔下女性的婚恋家庭多是不幸的，读者也就能理解路遥为什么这样写了。平凡的世界中的女性形象，无论她们之间有怎样的不同，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在苦难中坚韧，将爱洒向人间。她们是平凡世界的美丽画图，这和《白鹿原》中的悲剧女性形象、《废都》中的丑陋女性形象是截然不同的。她们身上体现的是正能量，不仅温暖着写作中的路遥，也温暖着众多的读者和听众，就像此刻的你我。各位听众，感谢大家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最后，让我们以朴树的《平凡之路》来结束今天的内容分享。
向走，就算你跟山步向前走，就算走，就算你多山步向前走，就算走，就算会多山步向前走，就算走，就算会。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那一切，转眼都秒散如烟。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我曾经毁了我的一切，只想永远的离开。我曾经堕入的黑暗，想挣扎无法自拔。我曾经想你想他想那野草野花，绝望着渴望着也哭也笑陪伴着。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问遍整个世界，从来没得到答案。如果想你想他想到